的天父，我们为每一位来这里的已经接受你的朋友，还有那没有接受你、没有认识你的朋友，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本主，我们求你今天晚上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爱，用你圣灵的大能，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每一个人的心，叫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人生命的意义所在。恩主，求你洁净你的仆人，因为一个不洁净的器皿不能盛你生命河的河水。求你让你的仆人所讲出的都是你喜悦他所讲出的话，因为主你说，当你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就能吸引万人归向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下午讲了耶稣他的一些宣称，关于我是的宣称。当时我们没有时间把另外一些内容讲出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一旦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了你生命的主宰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我是后边还有许许多多和你的生命每天的生活连接的非常紧密的内容。当你陷入一种深深的孤独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好像能够理解你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朝你走来。当你来到耶稣面前对他呼求的时候，他会说，我是你的朋友，你的安慰者。当你陷入一种黑暗，一种情感上的黑暗，一种生命中的黑暗，好像你自己已经在这样的黑暗中要崩溃了的时候，你来到耶稣面前呼求，他来到你的生命中，他会对你说，我是你的安慰者，是你的支持者，是要用手搀扶着你走出黑暗的人。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把自己的生命和那位创造生命的主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在耶稣所宣称的我是后边还有许许多多和你每天每日每时的生活联系的非常紧密的这样一种内容在后边。我今天想先念一段经文，申命记的第30章，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边带出来之后，当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他们在旷野上漂流的时候，当他们常常开始背逆那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上帝的时候，摩西这位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使者，在以色列人面前对以色列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想朋友们，如果你听了这段话，你也会发现它里边和我们今天的情形有一种很紧密的联系。这段话记录在第30章第19节到20节。在那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朋友们，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那是一种对他同胞的何等急切的一种心情。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陈明在你面前的不是一般的东西，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东西，而是生死祸福。所以你要拣选生命，这是很宝贵的一句话，你要拣选生命。朋友们，我在这里呼天唤地的向你所见证的也是耶稣基督是主，是生命的主。你不是可以选择可以不选择，而是像摩西所说的，所以你要拣选生命，要拣选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你的救主、你人生的主宰。摩西说，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神是我们的生命， 这是一段很宝贵的话，所以我在今天的分享之前先把它念出来，请朋友们你来多多的思考这样一段话的宝贵之处。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生命，耶稣，生命的意义。生命在我看来，我想在很多的朋友们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几个字眼。生命、自由、爱情、友谊，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但是生命尤其宝贵。当你说到生命这个字眼的时候，你会马上就和创造生命的主宰联系在一起。你的心里边，如果你是尊重生命的人，如果你不是看生命如粪土，你不是践踏生命的人，你不是希特勒式的人物，你不是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人物，你是看生命为宝贵的人，你是看生命为神所创造的宝贵之物的人，当你想到生命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会把生命和创造生命的主宰联系在一起。生命非常非常的宝贵。圣经这本书从头到尾是一本在写生命的书，在讲生命的书，没有任何一本书比这本书讲生命讲得更有头有尾，更彻底，更完善，没有一本书。你看看那些佛教的经典，有时候你会觉得它隐隐约约的好像在说人生的某些侧面、某些方面，但是当你用两只手去捕捉你要捕捉的那些关于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种让你捕捉起来像肥皂泡一样不可靠、不可捉摸的东西。你去看道家的经典，你似乎觉得里边好像有一点关于生命的意义所在，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抓到你跟前来，使它落实在你自己的人生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可捉摸。但是圣经是不一样的，一旦你把这关于生命的信息带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里的时候，你的生命马上就是一个不同的情景，就会被改变，就会被改变。生命，我说圣经这本书是一本从头到尾关于生命的书。圣经里边记载，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从泥土里边来创造人，然后给他吹入生命的气息，使从泥土被造的人有了一种生命的气息。圣经说，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之所以可贵，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是因为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吹入了生命的气息，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是生命之所以宝贵的地方。所有践踏生命、不尊重生命、不注重人类尊严的人，都是根本不了解生命意义的人，根本不了解。旧约我们看见神创造生命，吹入生命的气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就直截了当的把他自己和生命连接在一起。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我就是生命。我有时候读圣经，我常常觉得非常非常的被震撼，被震撼。没有什么人敢像耶稣那样宣称我就是生命。明天我会讲到包括释迦牟尼，包括老子，包括孔子，包括这些先知，这些哲人，他们的宗教态度，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生命，只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本体。约翰福音，耶稣说，约翰福音说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下边一节经文更宝贵，生命在他里头。之所以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是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一句非常表宝贵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本体。 所以我们一旦找到耶稣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寻求生命的意义，我在寻求，我在追求，我在向往，你找到耶稣的时候，你就找到了生命意义的所在了，朋友们。你到哪里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本来，生命的本相，生命的去处，你找到耶稣就找到了。我不是在这里边呼天唤地的空说，是我自己今天下午我跟大家分享，是我自己切切实实的，因为找到了耶稣，我找到了生命，因为找到了耶稣这样的生命，我的生命被改变，我才能够今天站在这里再向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生命的奇妙。我常常给我的朋友说，我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你没有相信耶稣之前，你很难了解保罗为什么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生命的圣洁甜美之后，你会发现你是一个罪人。我给我的朋友写信常常这样说，我说我原来跟你们都是生活在同样一种黑暗的状态里边，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我已经找到了耶稣，我的生命完全不同。去年八月份我回到中国大陆去，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太太93年回来的时候对我们讲说，王志军真信耶稣了。我们那个时候听了以后是真不信，王志军这个人能信耶稣，他能真信耶稣，我们不信，我们要看见他才能够相信。我这一次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我的那个朋友，原来说我们真不信的那个朋友，看见我之后就是说，他说你太太回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信，这次你回来我们一看你的目光就觉得你真信了。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他是不一样的，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不光他的目光，他的生命，他的外在表现，他的内在的东西和这个世界都不一样。没有信耶稣的人，你注意一下他的目光，是有追求的人，但是他的目光是极其空虚的，他是有能力的人，但是他的目光是极其虚弱的，你们注意到没有？他宣称他是有智慧的，但是他的目光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他把他自己举得太高了，所以他变成了一个极其愚蠢的人。但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因为他相信耶稣，他被世人看为是一个愚蠢的愚拙的人，因为他抛弃了这个世界上人们看为宝贵的东西，他选择了一种舍弃自己跟随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他死的耶稣，被世人看为愚拙，但是你看他的目光里边充满了那种由上而来的智，很不同的。所以一个人当他辨认你是不是一个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从你的目光里是可以辨认出来的。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说，我是一个罪人，以前我跟你们都是一样在污泥中打滚的罪人，但是现在我生命里边有了耶稣，已经完全不同了。我的一位朋友问我，他说看上去哎呀你是很平安的，很喜乐的，他说你还有没有焦虑，他说你说实话你有没有焦虑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你还有没有焦虑的时候。我回去之后我的那些朋友们都说王志军这个人，跟他说三句话接下来他就传福音了，开始说我在疯狂的传福音，到北京的时候传福音一直传到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大楼里，到河南省的时候传福音传到省政府的办公大楼里，说我这个几句话之后就开始传福音。我的妹妹对我很有意见，跟我妈妈说，说我哥哥7年没有回来，回来以后也不说一说美国的风土人情，就是只听他讲耶稣。后来他们送我去机场，我临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我说我7年回来一次，我说你们为什么把家里边最好的东西都拿给我吃。我妹妹说是因为我们都疼你都爱你。我就跟我妹妹说，我说我7年没有回来，回来一次只有2-3天时间，我说我也只能把我感到最好的东西，我生命中最美的东西拿出来给你们分享，我说那就是耶稣。如果我只有短短的2-3天时间不跟你们分享耶稣， 而是分享美国的风土人情的话，风土人情救不了你们的命，耶稣可以救你们的命。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生命意义之所在。又回到刚才那个朋友问我的话，他说你有没有焦虑的时候，好像你看上去这么平安这么喜乐。我说我有焦虑的时候，我说我看见你们的时候我就焦虑，做了一大堆人，有做教授的，有做医生的，有作家，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坐在那里。我说我看见你们就焦虑，我说以前我们都是同样的人，但是现在我有了耶稣，你们还没有。我说你们在死亡中，死亡里面，这就是我焦虑的地方。所以我的那些朋友们有很多确确实实被耶稣的信息所感动。有一个朋友，93年我太太回去的时候，当我太太也是在餐桌旁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朋友在省政府做官，气得不得了，说屈静明，你不要跟我们讲耶稣，不要讲你的信仰，你不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好朋友，他说你一讲这些东西，我咱们就影响情感，就不让讲。其他朋友还说你不听就不听嘛，人家这么老远的回来，你也不要吵架。但是我这次回去在对他讲耶稣的时候，那个情况完全不同。这个朋友就在省政府里做官，官做得也很高，邀请我到他的那个办公室去，一直对他讲耶稣，讲到夜间1:30钟。当我对他讲完，他说以前他是很抗拒的，最后我走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怎么才能够了解你说的这位耶稣。我说那你就要读圣经。当我临回来的前一天，临回来的那天上午，离去机场还有2小时的时候，我又收到这个朋友的电话，他说你带着有没有介绍你们信仰的书。你就从这个电话里可以看出来，他那个内心对这个真正的生命的信息是非常渴慕的，非常渴慕。所以我在我的祷告中常常的很恒切的为那些朋友们在祈祷。以前我在读罗马书，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的时候，很不理解保罗他说的那些话。但是后来当这个对自己祖国自己同胞传福音的那种使命感在自己的心里边生命里边很深的被神打进去之后，我就理解保罗在那里说的话。罗马书第10章第1节，他说我在神面前所愿所求的就是叫以色列人得救。那时候还觉得保罗这个人真是就是愿意让以色列人得救，其他那么多人呢？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当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会很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一节经文上面，在那里久久的思索。有一次我就在我的圣经旁边写上了一句话，我在神面前所愿的所求的就是叫中国人得救。中国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华人同胞，我们的中国人的骨肉，没有基督就没有希望。现在你不要看我们的国家好像是经济在以百分之几的速度在递增在增长，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看一看中国人性的另外一个侧面，你就会发现这种增长本身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表现。当经济在飞速正增长而人性在快速的坠落的时候，这种反比例发展30年之后，你能够想象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吗？不可思议，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中国人需要耶稣，中国人的生命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耶稣不是救国之道，耶稣是救人之道，拯救灵魂的耶稣，救人生命的耶稣，救人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的耶稣。所以不要把耶稣把福音仅仅当作一个救国之道，它不是救国的道理，它是救人灵魂的道理。一旦人改变了，人心改变了，人性改变了，那么这个国家会随着一种美好的人性发展出一种自由繁荣昌盛。这些东西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一种副产品，一种副产品。
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灵魂得救，同胞的灵魂得救。
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直截了当的宣称他就是生命，生命的粮。我有一次去查了一下辞海，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关于生命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辞海，看一看生命那个词条下面是怎么解释的。在那个生命的词条下面写着，我那个词条我都不懂啊，他写的是生命是由一种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所构成的一种什么复杂的什么现象，真不懂。我这个人这个化学都非常不好，考大学的时候我的数学只考了4分。但是我相信这句话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是一种有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什么构成的现象，我想它是对的。在座可能有学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当我看了这个定义之后，我马上就有了另外一种感受。因为这样一个定义，这样一个关于生命的定义，不仅没有让我把它和生命连接在一起，反而是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字眼，就是死亡。生命的定义使我联想到了死亡，这不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一种有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所构成的一种生命现象，它的终局就是死亡。我们的肉体生命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在走向死亡。死亡这个字眼，当说到生命的时候说到死亡，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不能不说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圣经是一本根本就不避讳死亡的书，圣经谈生命谈的很多，但是谈死亡谈的同样的多。常常让我想到死亡，死亡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生活里边每天都会遇到的，只是有时候你意识不到。一出门开起车来把安全带扎上了，什么意思？安全吗？什么叫安全呢？安全就是希望不要死，这就是安全带的意义。每一件小事情都和死亡连接的这么紧密。每天吃饭为什么要吃饭？仅仅是品尝它的美味，维持生命，免于死亡。我今天这个坐飞机过来，坐飞机升上去的第一刹那间，是我想到的就很可能今天就是肉体生命消失的时候。前几天在这个芝加哥，在那边印第安纳那边有一次很惨重的那个火车车祸，很多人都是怀着很美好的愿望去度假、去读书、去探望自己的亲戚朋友，在他们前边都有一幅美好的景象等待着他们，但是谁也不知道死亡就临到了他们。所以死亡是很好像从生活中回避不了的一种东西。我父母亲前年九月份离开美国回中国，他来探亲看望我们。我有6年多没有见到我父母，非常想念他们。来了把他们接到这边来，接到这边来主要还是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教信仰。感谢主，他们来这儿受洗归入基督。来到这儿以后谈了很多叫人很高兴的事，但是谈的最多的就是关于死亡的消息。其中说到我的四叔，我四叔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个人，生活在中国最贫穷的一个县城里，最贫穷的一个乡村。我老家是河南兰考县，我们那个村子又是兰考县最贫穷的一个村子，而我四叔呢又是在那个村子里边最贫穷的一个人。一个这么贫穷、社会地位这么低下的人，因为小时候得了眼病，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眼睛又瞎了，一只眼睛又瞎了。所以一个贫穷的人再加上他的身体的残缺不全，你就知道他的生活是何等的凄惨，非常可怜的。有一年有一位从四川逃荒逃到我们那个村子的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我也不知道逃荒为什么会逃到我们那个村子去，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们那个村子里边就主要是出产逃荒的人。我的 我的亲人每年到了那个到了逃荒要饭的季节都会出去逃荒要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妇人会逃荒逃到我们那个村，逃到那里之后，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非常可怜，我的四叔就把他们收养下来了。他是一个好心人，就把他们收养下来，然后把两个孩子帮养大。那位妇女后来就成了我的婶子，在养大，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带大。到了这个前几年，中国的农村确确实实有一些改变，我的四叔口袋里也开始有一点钱了，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就完全的垮下来了。垮下来之后呢，也不愿意到医院去看病，因为不愿意把刚刚挣的一点钱送到医院去。有一次拉着架子车到地里边去送肥料的时候，一头栽在那个地方就没有再起来。对于在这个世界上贫穷卑贱可怜的人，死亡之手不放过他，但是对于那些有权势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口袋里装满了钱财的人，死亡之手也不放过他们。我有另外一个亲戚和我的这位叔叔情况正好相反，他在那个一个地区有权有势，退休之后用自己的钱盖了一所24个教室的教学大楼，可以办自己的小学，在那一带很有影响力，教学大楼也盖起来了，自己的学校也建起来了，也开始招生了，口袋里的钱也开始鼓起来了，多起来了。有一次身体感到不舒服，让他的太太给他拿药，两片药还没有吃的时候，他一低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去争啊，去挣扎，去奋斗，去冲撞，去赚取，弄得那么堂皇的教学大楼，赚了那么多的钱，结果他头一低就被死亡之手给拉过去了。所以圣经里边说，智慧人的死亡和贫穷人的死亡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掌握人的命运。雅各书里边说道，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的明天是什么样子。什么叫生命？生命就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讲的那个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所构成的这种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真是要思索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拥有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形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形态？是那种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所构成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形态，还是一种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的那种生命？前一种生命是短暂的，充满了劳苦烦愁。我们中国文化实际上对人生的关注都集中在对这种短暂充满劳苦烦愁的有限的生命的关注上。中国文化里边，中国文化的精华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它的客旅意识。中国文化里有一种深重的客旅意识，人生就像客旅一样，在这个世界短暂到像曹操说的像露水一样。我们在大学课堂上一读曹操的诗的时候，对曹操佩服得不得了，看看这样，这才是真正的人生，领兵打仗，饮酒作赋，真了不起，以后咱们也做他这样的人。曹操的《短歌行》大家都读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原来不懂，原来以为懂了，但是不懂。当信了耶稣之后，回头再看曹操的这个《短歌行》，发现这才真懂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短暂的情绪在里面。你看他饮酒作赋，领兵打仗，他都是在人生最无奈的情况下表达出来的对于生命的一种渴望，一种挣扎。然后他里边真实的那种情绪是一种客旅意识，我在这个世上没有多长时间，所以拿着酒咱们喝吧，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喝吧，活不了多久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像岛上的露水一样，阳光一出来一蒸发就消失不见了。客旅意识，
李白写过一首诗，大家都会读，连两岁的孩子都会读。我儿子两岁就学会了那首诗，到了十二岁的时候把它忘掉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家都懂，知道这是一首在外的旅人思念家乡的诗。实际上朋友们，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李白，你不要看他是一个狂放不，实际上在他的里边有一种人生短暂，人生不可捉摸，人生要到哪里去的那种焦虑，焦虑到最后以至于不知道这是月光还是霜，这是故乡还是他乡，完全搞不清楚，处在一种对人生焦灼不安的那种刻灵虚幻状态之中。李白，我们当时觉得李白就是我们的榜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真是了不起啊。我们李白，我们这些诗人，仰天大笑出门去，写得多么狂放，多么潇洒。仰天大笑出门去，你想象一下，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在座的也是一样。仰天大笑出国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都是精英啊，都是精英。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基点在什么地方？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我想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克律意识到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达到了高峰。我们很多研究红学的红学家们说《红楼梦》主题是这个是那个，实际上《红楼梦》只有一个主题，人生短暂，人生虚无缥缈，人生没有意义，就是这么一个主题。《红楼梦》里面有两句话，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罢他乡做故乡。什么意思？人生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我唱完了下去了，你再上来接着唱，你唱完了下去了，他再上来接着唱。可是你们唱啊跳啊，你们唱什么跳什么呢？这是你们的故乡吗？反罢他乡做故乡，但是故乡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不知道。连我们现在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鲁迅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鲁迅早期写过一个短剧叫《过客》，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读过，很简单的一个剧。当时读的时候完全不懂他讲什么，信了耶稣再回头想的时候，发现他里边在讲的东西实在很无奈。那个过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演，很简单的一出戏，只有一个主人公，那个主人公也只有一个动作，就是不停地往前走，所以他叫过客，一直往前走。每个人都可以演，只要能走路，走啊走啊走啊，一直往前走，走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剧结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前边就是墓地，就是说走到那儿的时候这个戏就结束了，戏就结束了。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克律意识，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对于人生命的关注，对于人生命的焦虑，对于人生命的无奈。这就是中国人充满了理想主义，最后一个一个一次又一次的理想破灭，一直到我们今天追求民主自由，追求人权，根本就不知道人类的自由民主人权它的源头。追呀，去寻啊，去找啊，去奋斗啊，到最后都发现它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没有认识到它的源头之前，你不可能认识到真正的这些东西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所构成的这种生命形态，短暂有限，充满劳苦烦愁，而最终你要走向一个不可知的一种死亡的状态里边去。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宣称他是生命？当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所经历的是那样一种生命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宣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所宣称的生命和我们所刚才所讲的那个高分子核酸蛋白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他是创造了那种有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所构成的生命的生命，它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创造者，生命的主宰。他知道生命的全过程，他知道生命，知道死亡，知道怎么战胜死亡。这是耶稣， 他可以把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死亡中、罪中的人拯救出来。他是这样的生命，他是这样的生命。耶稣所宣称的生命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请朋友们好好的思索这几个特点。这几个特点就告诉我们，他和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些生命完全不同。第一个特点，他是超越的，他是超越的。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由天上来到世间的人，来到世间的人子，他是超越的。他对那些法利赛人，对那些犹太人，包括对他那些门徒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明白，我对你们讲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明白呢？讲天上的事，他说我是从那边来的，我还要回到那里去。他是超越，他来到世间为了我们这些人，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一死就了了的话，也没有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没有我们要信的这位上帝。但是他不仅仅是死在，他是又从死里复活了的那位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得胜吞没了死亡，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盼望之所在。他是超越的，但是耶稣他仅仅是一个超越的生命。很多人马上就会产生一种焦虑，就像我今天下午分享的，我最初所面临的所经历的那种忧虑。它是超越的，是一个超越的存在，而我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它和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它和我没有生命上的联系，它存在和不存在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当耶稣仅仅是一个超越的生命，不能和我们发生生命上的联系。所以耶稣所宣称的生命的第二个最重要的特征是，耶稣是一个超越而又能介入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的生命。介入，他一定要从天上下来，一定要下来。圣经里边有一段很宝贵的话，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赐给他们。由于天父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的主耶稣所宣称的这种生命成为一个能够介入我们现实人生的生命。道成肉身就是神介入我们今天的现实的生命。我一开出最难接受的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这个样式，这不可思议，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通过，没有一个人凭着理性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观念，道成肉身。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哪一个朋友是通过理性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至少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当时我们的理性，当然信了耶稣之后才发现我们的理性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可靠。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人嘛，低于理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它非理性的东西，动物的行为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知道它在干什么，但是超乎理性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去了解它。可是我们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也好，其他知识分子也好，最喜欢讲理性。实际上我们的理性，我常常说有一点像有一个希腊神话里强盗的铁床，你们读希腊神话的人大概都知道，里边有一个强盗，那个强盗他没有别的武器，他只有一个铁床，他抓住人之后就把人放在他的铁床上面，如果你的个儿比他的床长的话，他就砍头去脚，他这一折腾你就死了。如果你的个子比他这个铁床短的话，他就把你的个子拉长，拉得和床一样长，他这一拉，那人也就被折腾死了。我们的理性有一点像这个强盗的铁床，我们一定要把那超越了我们理性的上帝放在我们理性的铁床上来衡量，把神的话语那种只能凭信心才能够了解他的真谛的那些神的话语，一定要用我的理性的铁床来衡量。道成肉身嘛，怎么可能 神的话语，话语语言成为我们这个样式，不可能，我的理性通不过，它是不可信的。童女怀孕生子，我的医学常识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的理性通不过，它是不可信的。变水为酒，我们在芝加哥有一位朋友是学化学的，已经信了主了，还是觉得不好理解。他说我是学化学的，水就是水，酒是酒，酒就是酒，那个东西一定要加一点东西才能够变成酒的。他说我就是不理解。我说你不理解，我说把水变成酒有没有比从无中创造宇宙更难？他说那比那个容易。我说上帝从无中创造了宇宙，为什么不能把水变成酒？他说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就理解了。怎么理解了？就是信了，用信心接受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上帝放进我们这个理性的铁床里边去理解它，要凭信心去理解、接受、认识它。道成肉身，我原来不理解，我相信耶稣，我接受了耶稣，接受他做了我的生命的主宰，做了我的救主，成了我人生的意义，我就了解了，我就理解了。有一个故事说到一对夫妇，太太已经信了耶稣，先生还不信，但是这位先生因为爱太太的缘故，每个星期天都跟太太一起去参加主日崇拜，就和我当初的情况一样，因为爱太太的缘故跟他一起常常祷告，但是参加主日崇拜也跟大家一起在那儿唱诗，一起低头祷告，每次回来之后都很痛苦。他说我不相信嘛，特别不能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不能相信，他的理性通不过，不能相信，所以每次回去都很痛苦。后来就索性不再跟太太去教会参加崇拜。在一个圣诞节的前夕，他的太太又到教堂去参加圣诞崇拜，他自己就留在家里边，面对着壁炉，烧得很旺盛的壁炉，坐在那里拿起一本书在读书。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他后边的落地窗上有敲扣的声音，咚咚咚咚，一直在敲。他回头一看，发现有一只鸟在撞那个落地窗的玻璃，一直在撞。他就想到外边一片冰天雪地，可能那鸟看见炉火就想过来取暖，鸟凭着直感就是亮的地方一定暖和，但是他就是不知道前边的这个玻璃透明，但是为什么就过不去？这是他的思维能力达不到的东西，就在那撞啊撞啊撞啊，一直撞。这个人马上就产生了一种很深的那种恻隐之心，就赶快跑到一旁把那个一边的门打开。他想请那只鸟从一边绕过来，他就回到这个玻璃窗这儿，对那个鸟说：“我已经把门打开了，你现在可以从那边飞过来了。”但是那只鸟还是在那儿撞啊撞啊撞啊，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又比划又说，又比划又说，但是那只鸟还是在撞撞那个玻璃。他当时就想了，他说：“哎呀，如果我现在变成一只鸟，用这只鸟能够懂的语言告诉他说，你从一边过来，你就不至于冻死了，你就可以活下去了，该多好啊。”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感动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神的儿子为什么不能造成肉身，变成我们这样的样式，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告诉一个我们死在过犯死亡中，他要来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一下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以前不承认的东西，不相信的东西，现在神借着这样一个事情让他明白，让他相信了。所以他就拿着衣服赶快跑到这个教堂找他太太去了。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所宣称的生命是一个能够介入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命，是一个能够介入我们每一个真实的生命里的生命。耶稣基督一旦介入这个世界，介入我们的生命，他不仅仅是停留在介入这个阶段而已，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非洲有很多国家是很抗拒基督教信仰的，所以宣教士在那边开展工作非常困难。有一次，一个宣教士看见一个工人，一个非洲工人，他就想对他传福音，手里面拿着一本新约圣经，就向他走过去。那个工人一看见
是一个宣教士，就是说你不要对我传你的耶稣，还没走到跟前的时候就警告他，你不要对我传你的耶稣，也不要把你手里边的那本书给我。他说你要是把那本书给我，我就把它一页一页的撕下来卷烟抽。这个宣教士没有生气，很温和的走到他跟前，对他说，你可以不听我传的耶稣，他说你也可以把我手头的这本书拿去一页一页的撕下来卷烟抽。他说我都同意，但是我有一个条件。那个工人看这个宣教士这么温和，就说你有什么条件。他说你能不能读一页撕下来一页卷烟抽。那个工人一听可以啊，就答应了他的条件，就把那本新约圣经拿回家去了。他倒是很信守他的承诺，回到家里就打开新约圣经开始读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这个生这个，那个生那个，生了半天把他给烦了，唰就撕下来卷烟抽了。就这样一连抽了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抽完了，开始抽约翰福音。有一天他的眼睛落在了一段经文上面，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手再也没有力气去撕圣经，因为神的灵借着他以前在那儿抽啊读啊，已经在他的生命里边在做工作，他的手没有力量再去撕那页经文，不仅没有力量去撕，后来他跪下来，因为那句话太深的震动了他，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跪下来在耶稣面前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宰。耶稣这个生命之所在，他所宣称的生命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之后，他在人的生命里边，你会发现他做改变生命的工作，改变生命的工作。在印第安纳那边有一个故事很感人，有一个死刑犯，已经准备处决了，因为他在监狱里边多次越狱，而且在越狱的时候打死了一个监狱的警察，监狱看守，已经准备处决了。有一位牧师带着他9岁的孩子到监狱里边去看望这些死刑犯人。这个死刑犯因为仇视整个世界，仇视人类，所以他看见人的时候他的目光非常的凶狠，因为他戴着帽关在那个铁笼子里边，他没有办法用他的手再去毁灭人类，他想用他的目光毁灭所有的从他前面过去的人。但是他的孩子走过他的眼前，牧师就从他前边到另外一个犯人那个9岁的孩子，一看这个人的目光这么凶狠，这个孩子就停了下来，停在了他的面前看着他。那个人就用凶狠的目光盯着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就看着他，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爱你。那个犯人听这个小孩子对他说我爱你，那个犯人就开始用最丑恶的语言骂这个孩子，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存在着，他的生活里边好像没有经历过一种爱，就用最丑恶的语言骂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一个牧师的孩子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恶毒和丑恶的语言，所以他就开始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揉眼睛一边哭。当眼泪停止的时候，他又看着那个人又对他说，他说我还是爱你。当他再说我还是爱你的时候，那个犯人一下子被感动了，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爱，他觉得这种爱从一个9岁的孩子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他对这个孩子所宣称的爱感了兴趣，后来就开始接触福音，接触耶稣，发现耶稣是这个爱的源头。后来这个犯人就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做了他生命的主宰。当他接受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目光不再是凶狠的了，是柔和的，是一种被爱感动了感化了的目光。他在那里也不是每天恨动不动就要用拳头去打人的人了，他开始对别的人传耶稣，
对别的人讲耶稣怎么在他的生命里边改变了他。由于他的表现越来越好，后来监狱里边就给他减刑减刑，一直减到最后把他放了出来。放出来之后，这个人成了一个传道人。耶稣所宣称的生命一旦介入这个世界之后，什么样的生命，只要你用信心和他发生碰撞之后，他都可以改变你，都可以改变。而且耶稣所宣称的生命介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方式极其奇特。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认真想过没有，非常非常的奇特。亚历山大大帝何等了得的人物，33岁，在耶稣死的那个年龄上，他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印度北方王国的王子，都出生在这么高贵的富有的能够飞黄腾达的这样一个家世里边，唯独我们的主耶稣，唯独上帝的独生子，他来到世间的方式是那样的卑微，那样的用人的眼光看是那样的可怜。来到世间的时候没有容身之地，被他的父母放在一个马槽里边，一个马槽成了神儿子的摇篮。这个方式我们想过吗？很奇妙的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耶稣，生在客店，放进马槽，经历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经历，很多人又没有经历的那种贫穷苦难，最后走到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征服死亡，解释了生命，解释了生命的意义，最后把我们这些要信他的人，已经信他的人带进了永生的这种盼望里面。你想过这种方式吗？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这个耶稣，就是这位出生在客店，被放在马槽，行走了一条苦难的道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的耶稣，就是他的这种方式奇妙地改变了整个世界。亚历山大大帝没有改变世界，释迦牟尼没有改变世界，孔子没有改变世界，但耶稣改变了世界。那些宗教的创始人，那些先知，那些哲人，没有给人类历史增加任何一页关于生命的道理，但是耶稣给人类带来了生命的解释，不奇妙吗？所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了解了人的生命的所谓的肉体的生命的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所构成的那种生命状态下的生命的短暂有限，充满劳苦烦愁，充满不可捉摸的那样一个未来的生命状态，我们了解了这样一种生命，我们也了解了耶稣基督所宣称的这种超越的无限的能够介入我们现实人生改变人生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真是应该在这两种生命之间做一个选择，就像摩西最初对以色列人所说的那段话，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所见证的，就是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叫你们选择神做生命。我们一生中做过很多的选择，我们一生中做了很多次选择，选择出国还是不出国，选择找这个对象还是不找这个对象，连国际都是可以选择的，选择进这个学校还是那个学校。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选择我们没有做对的话，前边所有的选择都做错了，那就是我们是不是选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选择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常常说有了耶稣我就有了平安，有了喜乐。是的，有了耶稣你就和耶稣连接在一起，耶稣是平安喜乐的源头，你和他一接通的时候，你的平安和喜乐不再是一种装出来的短暂的平安和喜乐。有了耶稣你的生命就有了一种真正的自由，你和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超越了罪，超越了律法，超越了死亡， 罪恶、律法和死亡都不能再限制你的生命，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选择了耶稣，你以后永远的和耶稣同在，和上帝同在。我们常常说天堂，这就是天堂，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没有耶稣就是地狱。有些慕道的朋友可能听到基督徒讲天堂啊、地狱啊、永生啊、永死啊，觉得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就是用永生永死这些东西来吓唬我们。实际上不是吓唬，不是吓唬。圣经这本书，亲爱的朋友，圣经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一本说实话的书，说实话的书。有很多宗教作品不是说假话的书，但是它都是说虚话的书，说得不着边际，说得不可捉摸，说得和你的人生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这本书是说实话的书，它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影响这么多人的生命，是因为它是说实话的书。如果在它里边说有永生，就是有永生，那是神启示出来的。如果说有永远的死亡，那就是有永远的死亡，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可能我们在经历着，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接受耶稣，没有神同在，实际上就是一种死亡的状态，说实话。所以当他说有永生有永死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有永生有永。很多朋友不愿意接受就是了。我儿子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有时候他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他有时候会有你提出的问题，他很有很奇妙的答案。前一段时间他吃完饭以后嘴上沾着米粒儿，我让他拿餐巾纸去擦嘴，他不用餐巾纸，他就用手一擦。我说你为什么用手呢？你手里有餐巾纸。他说我用手一擦就蒸发了，我就不知道米粒儿怎么会蒸发掉。他有时候会有很奇怪的答案。我儿子是一个哲学家型的人物，当然现在已经改行成了 NBA 专家了，整天打篮球。有一次我给他讲这个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我给他讲解完之后，他明白了，他就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他说如果登上一层最高最高最高最高的楼，他说你欲穷千里目，你往前看的时候，说你可以看见你的后脑勺。我当时就没有听明白，我说怎么可能看见后脑勺呢？你往前看，他说你想啊，他说你登上一层最高最高最高的楼，你欲穷千里目，欲穷千里目就是看得很远的很远。他说地球是圆的呀，他说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你自己的后脑勺了。所以他很聪明，是我都没有想到的。但是他有一次问我，他说爸爸，他说我们那时候在神学院里边住着，他说你们经常说永生啊永死啊，他说永生我还明白，永生就是以后和神在一起，就是和神同在，他说永死是怎么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想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解释这么高深的神学问题实在很困难，我就跟他说，我说比如在你的面前放着一个火炉，烧得很旺的火炉，我说你要是猛地把你的手指头伸上去再拿回来，会不会感到很痛苦？他说不会，他说就是伸上去就拿回来了嘛，疼一点就疼一点。我说如果现在有另外一只手抓住你的手，把它放在火炉上，让你感觉到永远也不可能把手抽回来了，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哎呦，他说那太可怕了，他说永远不能抽回来，那就没有希望了。我说是没有希望吗？他说那太可怕了。我说这种永远没有希望了的感觉就是永死的感觉，你永远的与上帝隔绝了，你永远的生存在黑暗，你永远的生活在罪的不可解脱之中，你永远的从那生命的源头喝到哪怕一小杯生命的活水。圣经路加福音里边说到，在地狱的那边的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说，我的嘴唇干渴，给我一滴水让我解渴吧，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永死。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神太爱我们，太奇妙。并不是说我们选择就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神白白的给我们这种恩典，也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在我们选择他作为我们生命主宰之前，神已经在到处的寻找我们。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无所不知的上帝用你在哪里这句话来问他创造的人类。你以为上帝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吗？且不要说上帝知道亚当在哪里，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有时候我的儿子犯了错误之后，一听见我的脚步就赶快藏在了门后，藏在门后边，他以为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了。但是我不会突然的就对他吼叫一声，我会悄悄的叫他，我说元儿你在哪里。里边包含了一种父亲对孩子的爱，一种对他做错事又在这个错事之前战惊恐惧的那种怜悯。当神对亚当呼唤你在哪里的时候，里边包含了上帝深深的爱，一种怜悯，一种要拯救的愿望和计划。那一句话里边包含的内容太深刻太丰富了。那个时候当人类堕落之后，神就开始在寻找我们每一个人，你在哪里？这句话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在回荡着，你在哪里？在找我们，上帝在找我们。我想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白白的站在这里讲两三个小时，而是因为上帝真是那样的爱了我，又要让我把上帝爱世人的信息表达出来。你在哪里？那寻求上帝的人你在哪里？那要选择神做你生命的人你在哪里？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女儿是一个很好的女儿，母亲是一个非常爱她女儿的母亲，但是在这个女儿十六七岁之后，就开始走上一条黑暗的道路，和周围的那些青年人混在一起，吸毒喝酒，还有一些健康的活动，甚至后来就被她的男朋友带着出逃了，离开了她的母亲，跑到不知道去哪里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的母亲爱他，他的母亲就印刷了好多的寻人启事，在上面印着他母亲的照片，印着他女儿的照片，到处张贴，要寻找他的女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女儿被他的男朋友抛弃，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完全没有生活，没有生命意义，在黑暗中，有一天夜里边，他就回到了他的小城。但是呢，没有勇气去到他母亲那里去，觉得自己真是一个丑恶的孩子，做错了事情，不敢回到母亲那里，不知道母亲还会不会要他，因为他伤了母亲的心。站在夜间的街头，倚在那个电灯柱下边，想寻死又没有死的勇气，想求生又没有生的盼望，站在那个灯柱下边，一回头看见一张寻人启事，再一看上面贴着他的照片。在他的照片底下有两句他妈妈写的话，那两句话说：亲爱的女儿，无论你做了什么，无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爱你，回来吧。当他看见他母亲写的这两句话，他就慢慢的开始向家里边走去。来到家门口的时候，一推门发现那个门是虚掩着的，没有锁门，就进了家。进了家之后，看见家里的摆设和他出逃之前一模一样，没有改变。这时候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回头看是他妈妈，然后妈妈和女儿两个人就抱在一起痛哭，哭了很久很久。但哭完之后，女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在夜间也不锁门？他妈妈就跟他说自从你离开家之后，我们家的门就从来没有锁上过，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犯罪背逆神离开了神之后，上帝说你在哪里，就开始到处张贴寻找我们的寻人启事，上面有你的照片，有我的照片，有他的照片， 有的已经被神寻找到了，有的人正在被神寻找，有的人看见他自己的照片，因为不了解神对他的爱，还在那里抗拒背逆神。但是回到神家里去的门，自从我们的始祖堕落之后，从来没有关闭过，一直是敞开着的，随时你都可以用你的信心找到这扇门。唯一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上帝面前，做一个最聪明的选择，选择他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祷告。在座的朋友中间，如果今天你被神的话语所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归向耶稣。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奉神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你今天归向耶稣。我奉神儿子耶稣的名呼召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耶稣的朋友，神在寻找你，今天是你归向他的时候。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真是愿意多说几遍，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美丽的名字，那恩典慈爱的名字，呼召你今天归向耶稣，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他，改变你的人生。从今天起，是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意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愿意多说几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归向耶稣，回到神的家中，使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意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再说最后一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你归向耶稣，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就是你回到神家中的日子。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拯救的大恩大爱，那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有了你就有盼望，就有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没有你，我们将永远的生活在无望和黑暗之中。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那些还没有认识你，没有接受你的朋友，我们要为他们切切的祷告。主，求你恩待怜悯，因为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是万人的救主，求你怜悯拯救他们。恩主，我们为今天愿意接受你的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恳切的祈祷，求你从今天起将你的生命在他们里边有生命的种子，让他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让他们能够成为跟随你背十字架跟随你，做门徒付代价跟随你的门徒。恩主，我们求你，求你成全他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祈祷，在你面前所做的抉择，在你面前所做的这样美好的表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值得我们称谢感恩的主，我们要把我们的称赞感谢都恭敬地摆在你的宝座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谢谢大家。